Assalamu alaikum, abarakata, araikum。 就是趁着这个冬月初八的耳麦里啊，叫做圣节干耳麦里的这个机会呢，就是给大家的话呢，简单的讲一下啊。就是我们每一个耳麦里呢，首先的话呢是做圣节啊，就是做我们默圣啊，阿里斯拉姆的这个圣节。同时的话呢，也就是用这个做圣节的机会呢，那么干我们的耳麦里啊。冬月初八是什么日子呢？啊，大家都知道，这是我们默圣的47世后一啊，就是我们这个大太爷啊，又叫沙沟太爷，叫马元瞻啊，这又叫的话呢马云鹏啊，又叫马观烈啊，字号是叫马增强啊。精明的话是姚准迪尼啊，那这个道号的话说的滚了，真主的教门的托使者啊，或者是承师者啊，是忠实于真主的人的啊，这么一个精明，也就是我们赛典师啊，宣扬完老祖宗的20世后裔，就是我们这个道主马明星呢啊，维吾尔同老西呢。他是赛典池的17世这个后裔啊，也就是我们圣人的44世后裔。所以的话呢，大太爷马元瞻呢，他应该的话呢是这个圣人的47世后裔。那就把这个日子的情况就说明了啊。就是在清朝的时候呢，是在咸丰三年，就是1853年啊，阴历的这个9月初6啊，那么我们大太爷呢，他是这个降生在我们麦江桃兰。那么就是在杜文秀起义的时候呢，那么我们这个老三太爷就是桃兰老祖的后人啊。这个老三一共是桃兰老祖有5个后人啊，5个儿子啊，第三个呢就是老三太爷啊。那么他是在这个河西，就是现在的通海县啊，就是支持的话呢杜文秀的这个革命和起义。到了同治十年的时候，就是1871年的时候呢，这个起义失败啊，杜文秀的话呢壮烈寻道，清兵呢就在陈游英、马入龙的这个带领下的围剿东沟大回春。那么一围剿的话呢，是经过了3年半的这个抵抗啊，没能打到这个村子里边去。到了后来呢，年轻人啊，大多数都已经这个归主了啊，只剩下老人和这个妇女和小孩啊。就在这个粮草的话呢，啊，已经是没有的时候呢，那么这个2000多个教众被杀之后呢，那妇女的话呢，为了啊不受到凌辱呢，那么这个上吊和投井自尽啊，在坟山上呢，这个老爷爷们呢，把自己的孙儿孙女的话呢，这个都宰了一刀啊，在坟地上宰了一刀。传书的话呢，到了第二天早上呢。啊，去念书了，上坟的时候呢，听见孩子的话呢还活着啊，啊，我肚子饿，我疼，我口渴，在活着，结果不忍心的把孩子抱回来啊。据说的话呢，在东沟被屠杀镇压以后呢，最后剩下的都是30多个人。那么在传书里面呢，就是在最后的一次进攻呢，是这个马如龙发动的这个进攻。这次进攻里边呢，听说的话呢，就是这个老三太爷向清兵撒了一把沙子啊，就引起了清兵的混乱，自相残杀，自相踩踏啊，最后的话呢，这个退了去，没打进这个村子啊。正因为是这样的一次进攻呢，那么在这个大回村里边的话呢，已经的话呢是这个没有任何粮食的情况呢，是吃这个皮条子啊，就是。这个我们说的就是牛皮这些干的条子的话拿来煮了以后，做皮条的话拿来煮了吃啊。 就在2月23这一天呢，老三太爷就叫我们大太爷呢，就带着17个人啊，就在半夜里边干那耳麦里，在城里以后就板多以后呢，那么就突围出村。说奇怪的话呢，就在五层包围之下呢，啊，平平安安的啊走了出去，好像是没被人发现一样啊。那么在这样的话，他们打扮成汉民啊，然后的话呢，就从这个云南到了这个四川的这个绵山，然后从四川的绵山呢，最后是到了张家川啊。那么就在这一天呢，那云南老三太爷呢，据说是拿着一个文刷子啊，走上了坟山呢，以后就失踪了啊。那么从这些情况来看呢，那么就是在当时的惨烈呢是非常惨烈的啊。那么再讲的话呢，就在光绪元年的时候，就是1875年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时候呢，啊，我们大太爷的哈到了这个张家川，就是甘肃省的张家川啊，那么就找到了李德昌啊。那么找李德昌之前呢，是跟一个李贺子啊，就是我们十三太爷安排的一个李贺子啊。太爷安排了以后呢，那就接待我们的大太爷啊。所以的话呢，在这一段时间呢，那么我们大太爷的话呢，没有在这个李德昌那，而是在这个李贺子家里边啊。后来李贺子的话呢，就把这个大太爷一伙18个人呢，啊，就带到了这个李德昌的家中。一边的话呢，把我们大太爷十八个人呢藏在家里边呢，一边的话贴出布告啊，竹拉这个侵犯马元瞻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把我们大太爷18个人呢保护下来。那么在这个事先的话呢，是完成了我们十三太爷所下的口唤啊，就是我们说的话呢，中间有两个奇怪的这个事情，当时候呢没有电话，也没有电报，也没有什么更多的这个通信工具的情况下呢，就是老三太爷呢和这个十三太爷的做的事情呢非常契合啊。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十三太爷啊，叫他的14个女儿啊，就是他的侄女，是第14个侄女，就是14姑姑啊出来治病。据说呢，14姑姑的话呢是害了痨病，在吐血啊，所以拿了50两银子呢，就叫管家的把他带着出来啊。那么就在外边啊，出来以后呢，那么洪洛府的话出了事，被镇压以后呢，他们已经回不去了。那50两银子的话呢，也快花光了，所以流落在张家川啊。那么当这个我们大太爷到了张家川，就问的话，云南老三太爷有什么安排，有什么这个安顿的事情呢？那么这个大太爷说的话呢，就是要找14姑姑，要给14姑姑的话呢，这个成婚。那么这个事情的话呢，就使人们感到很奇妙啊。一个的话呢，怎么老三太爷会知道14姑姑还活着啊？怎么的话呢，会做这么一个安排呢啊？那么这个，而且十三太爷这边呢，是把14姑姑的话叫到外边去治病了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那么在很多事情上的话呢，就不能够得到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结论和这个解释。那么到了光绪五年，就是1879年的时候呢，李德昌啊，他这个的话呢，为了帮助大太爷解救板桥的老太爷，就是马静熙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一共是3次的话呢，这个救这个马静熙啊，就明白的话啊，后来的话达到了目的。那十三太爷的话呢，的这个侄女的话呢，14姑姑呢，后来的话呢，就跟我们大太爷就成了婚。那么14姑姑呢，这个还有一个13姑姑呢，这就是我们历史上所说的，就是这个跟这个我们这个百三太爷啊这一边，还跟着我们大太爷这边呢，那么他们的话呢都成了这个婚事啊。 那么再讲呢，就是从光绪元年到民国九年以前的这一段时间呢，那么西海固的话呢，已经成为了这个解恒念的教门的一大片的发展啊。那么在民国七年的时候呢，那么沙沟的话呢，这个解恒念的发展的话呢，已经相当的话呢，这个多了啊。那么就讲的话，就是在这个关系里边呢，就是知道，就是我们大太爷啊的三个后人啊，是就是我们说的大爷、二爷和四爷呢，那都是十四姑姑的这个后人啊，跟十四姑姑的后人，一个体系呢，就是两家马，就是道主马明星的这个马和十三太爷的林州马的共同的这个后代啊，形成了两马的话变成了一马。那么民国元年呢，就是1912年啊，正月十三呢，我们大太爷的话在张家川啊，就是毛家洼的这个上面的话呢，干十三太爷的40年的大耳麦里。那么这件事情呢，又应了一件事呢，就是我们这个十三太爷所说的话啊，就十三太爷说的话，预计满清天下还有40年啊。那么果然的话呢，到了40年的时候的话呢，那么就是这个啊，真的话呢，就满清的话就变成了民国了啊。那么在民国二年呢，就是1913年呢，甘肃省的省长啊张广建呢，他就请我们大太爷啊到这个兰州啊，是从哪请呢？是从这个天水啊，亲自的话呢骑着马，带着他的大轿子啊，把我们大太爷的话接到了兰州城啊，而且的话呢送了一面大的帐子啊，上面写的呢就是东南西北人，江河湖海船。张广建呢当时候的话还给了这个，据说的话是5000大洋啊，给我们这个大太爷修建我们道主的管本。那么郭兰普的话呢，当时就成了这个事情的总管啊，就是我们这个大太爷就命郭兰普啊来主持修理这个管本。据说的话呢，是用了4000大洋里边呢，就说是用了3000啊，这个999啊，留下了1块啊。如果说是5000大洋呢，那是用了4999，留下了1块大洋啊，那么就修成了现在的这个道主管本。那么这再讲呢，就是我们这大太爷的话呢，在行这个教门呢，它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呢，就是这个行平安的教门啊。他的话是希望国家的话强大，希望民族团结，希望的话呢，伊斯兰教的话呢和各个宗教的话，这个生活自由啊。所以的话呢，他这个要做到这一条呢，他也希望的话，人民的话能够安家乐业啊，能够建立一些这个崇高的一些社会福利的这个条件啊，广泛的话呢，能够啊造成一种好的影响啊。什么好的影响呢？就是知道解恒念的教门的历史。就在乾隆46年的时候呢，它有两个因素，一个因素呢就是一些贪官污吏啊，他们为了要保住他们自己的话呢啊不被这个揭发呢，是制造了花市和解恒念之间的这个矛盾和仇杀事情啊，然后他们插手以后呢，这个屠杀了大批的这个解恒念和花市的，甚至一些的话其他门宦的人们啊，所以这是历史上造成的，那是这个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当时候呢，我们道主的话寻道以后呢，那么人们的话呢就已经是无所依啊，既然道主的话已经寻到了，所以大家都走这条道路，就形成了一个以武力保卫解恒念的这么一个这个悲惨的事件。到了我们十三太爷时光的时候呢，我们十三太爷呢是满清的官员啊，就叫做千总 千总的话呢，相当一个武装部的部长啊。在这个时候呢，他行整合内的教门呢，他是以和平的办法，就是以和平保护维护教门的办法在行啊。直到后来除社以后呢，是他才出现了这个武力啊，保护这个信仰和教门的这么一个惨案啊。所以就明摆的话呢，就是在十三太爷观音呢，已经是以和平的维护教门和武力维护教门两个过程的话一个转变啊。那么到了大太爷以后呢，你们就知道的话呢，就是我们大太爷所行的啊，是以和平的话来维护教门，而不是以武力啊，不是以其他的这个寻道的话来维护教门啊。所以大太爷在这个朝前思想呢，也就是使许多事情的话呢，让人们的话呢钦佩，而且让人们的话呢听从他的做法。所以整个内的教门呢，它就形成了一个和平教门的这个状况。那么预言是哪些呢？首先讲的话就是预言他归真的时间啊，在这个单子里边就格言里边的话呢，首先就说了他归主的时间啊，今年六十八，六八不管他啊。那么的确的话是六十八岁归主。另外的话呢，就在这个民国九年的冬月初六啊，所写的这个对联和格言的话呢，它中间的话说的非常的话明显啊，马过西街滩，归真地面翻，这就是预言的这个地震，就是民国九年的地震。深山老间做坟茔，留下老儿打毛鞍啊。那这个情况的话呢，就是在地震以后所发生的这个情况。然后在传书里边呢，就在冬月初六这一天呢，就命令敖红的话呢，抬着两个啊茶壶子啊，就是壶啊，把水装满了以后呢，就吩咐啊，今天的话呢开始不许的话烧火盆子啊，因为那个地方的话很冷嘛，西街那个地方很冷啊，所以就不许烧火盆子，凡是的话烧火盆子都把火给熄了啊，要是烧了火盆子的话呢，用水把它给浇熄了，给它灭了。而且这就在这一天呢，把干儿麦里所用的一些果子干果子啊，都拿出来分给小孩，分给大家的话都吃了啊。那有一位阿訇呢就说的话呢，那么我们以后还要念经的话呢，还要用的这东西咋办？那么这个大太爷的话只笑了一笑啊，还仍然的话把这些分光了。后来证明的话呢，这一次地震以后呢，那么很长一段时间呢，那么就没有恢复在干儿麦里的这么一个能力之下。那么在经本里边呢，就是注意一个很关键的事情，就在民国五年的时候呢，宣化感啊，这个印了一本叫《寻道阶级民政经》。这个寻道阶级民政经呢，它是以宣化感主人，就是以大太爷的名义的话印刷啊。他其中就提到一件事啊，就是有一个人呢、啊，他每天的话骂伊布利斯的话呢3000次啊。后来有一天的时候呢，他就在一个高墙下边睡觉啊，就来了一个不认识的人把他叫醒了，说赶快墙要倒了，赶快把他拉了到另外的一边，将好拉到另外的一边呢，发生了地震，那墙倒了啊，所以他就得了救。他就问这个人啊，我跟你素不相识啊，你凭什么的话你要来救我呢啊，你到底你是谁？那个人就说的话，我是伊比利斯啊，为什么我骂你，每天骂你这个3000遍，你还来救我？我是为了使你得不到这个陕西的这个评级啊。那么在这个里边是把卢哈尔百妖里的一个故事呢写在了这个经里边啊。所以说的话呢，就是大太爷的这个超前思想啊，他的一些预感的东西呢，在他的格言集里边呢都这个表现出来。另外还有一个预言呢，就是三季老一世雄，滇池和森百代英啊，说明的话呢，就是在这个我们大太爷一生一世啊，在这个陇南地区，生在云南，结果是埋在了这个陇南啊。那么这是不愧的话呢，还是一世的话呢，这个一世雄啊。那么就在以后来说呢，那么在滇池这一边呢，一直的话呢是和谐平安下去啊，而且的话呢，一直的话呢都是走这个平安的道路啊。像这样的预言呢，那是在格言里边的话呢，都很多。 那么在民国三年到云南来上老祖宗的坟，就是上咸阳湾赛典池的坟的时候呢，回去的路上呢，就给这个阿红姐说了两个话。一个话呢，就是往后的日子啊，小孩都要上秤盘子的呢啊。当时是接生婆接生，后来的话呢是西医接生。那么现在呢，全世界的小孩只要生下来以后呢，都会上秤盘子。像这个预言呢，就在民国三年的话所说的话啊。说往后的日子呢，你们还看得到满街的疯子会说话呢啊。像这样的事情咋会说满街的疯子会说话呢？后来就发现了一个现象啊，就是在人多的地方打手机的人呢，有的哭的，有的笑的，有的骂的啊，有的在发疯的啊，各种人都有啊。所以他在这个预言里边呢，事实上的话似乎就是说了这么一个啊预言。那么就在四毛民国三年呢，国民党的话还没有接收这个四毛镇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四毛的话呢还叫这个普洱镇。那么府台的话呢，就是普洱府的府台呢，当时接待我们大太爷呢，就在普洱府呢，把普洱县志给我们大太爷给提个字，其中两句话呢，就是此后人称福兴镇，星星街上贤德来啊。到了后来呢，解放以后改名字呢，的确改成了福兴镇啊，那个街的话呢，改成了星星街啊。像这一些的话呢，都可以称为是一种超前思想和预感。那么再说呢，就是我们大太爷的话呢，在这个行教门里边的最关键的一句话啊，就是说的话呢，在教门里边，家里边搞得好好的，就是在教门里边的话呢，团结的好好的啊，跟各族各教搞得好好的，就是跟各个民族各个教啊都搞得好好的，跟官家就是跟政府也搞得好好的。正因为有这么三个好好的呢，那么所以的话呢，在一些年来呢，没有发生什么巨大的事情啊，一直是在平安中的话呢，行的这个教门。那么再讲呢，就是在89年的年底啊，我们到兰州跟六爷啊见面的话，六爷也说了啊，我们太爷的话呢，行教门的根本的话呢是平安教门啊。没平安就没教门啊，没平安就没发展。所以行整合的教门呢，一定行平安的教门，就是有平安有发展，有平安的话呢啊，有这个教门是行整个路子啊。所以的话呢，这正因为这么个原因呢，说陇南的话呢，多少年来呢没出什么更大的事情啊，都走在了大太爷的这个平安教门里边，和谐思想里边的话呢，这个坚守着这么一个啊。那么再讲的话呢，就是在我们这个教门呢，它是属于正统派啊。正统派的最关键的一点的话呢，一个特征是什么呢？就是遵循在我们圣人的一段圣训上啊。我们圣人说，穆斯林爱国呢，像鸟爱窝啊。你们就看看巴勒斯坦，在家里边礼拜的人呢，那么他们被炸死了；到清真寺里边去做主门的人呢，也被炸死了。像这样的情况，怎么行教门呢？他行不了教门啊，所以穆斯林行教门呢，他必须还要一个安定的环境，一个安定的窝啊。所以在这一段圣训里边呢，那么在正统派里边的话是非常这个重视，而且是作为一个特征。另外就是在正统派里边呢，就是以什么为大啊，以什么为重的问题啊，我们是从什么的问题啊，一个就是从国是主命啊，一个的话呢，就是以国法为大。为什么会有这两个正统派的思想呢？那就是根本的说法是两个说法啊。一个说法呢，如果你的话呢是犯了教法，你这个教法的话跟国法没有冲突啊，那么在不是穆斯林的国家里边呢，那么不处置你啊，在穆斯林国家里边的话会用教法处置你。如果你犯了国家的法律呢，管你是穆斯林还是不是穆斯林，都同样的话呢对你严惩啊。那么在穆斯林上呢，有一个很关键的事呢，就是说你如果啊落于低贱，就是被关被打被杀， 你不是为了教门的话呢，那么你的话呢，是丢了自己的脸面，丢了父母的脸面，也丢了先人的脸面，也丢了我们圣人而安了一声塞拉姆的脸面。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今生受到了严惩，受到了罪行呢，那在后世日子呢，还有受到拉吻，还要受到罪行啊。如果你作为一个穆斯林的话呢，你处处比人家强啊，人家见你的话都有好感，都敲大拇指，都夸奖你的话呢，你是争了自己的脸面，争了先人的脸面，争了父母的脸面，争了我们圣人的脸面。那么在今生的话呢，你有恩典呢，那么在后世日子你还有更大的恩典啊。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就叫做是从国的话是主命，就是服从国家的法理是主命啊。那么在哲亨烈的传统里边呢，他所出现的是大太爷的这个思想啊。大太爷的思想是什么呢？大太爷的思想的话呢，就是维护这么一个和谐局面的这个思想啊。他具体的表现呢，就表现在西杰昌代太爷的话呢，在宗教改革时期被批斗了以后啊，一些达斯坦尼呢看不下去啊，所以说我们不想活了啊，就在回家的路上呢，就对我们西建昌太爷就说了啊，说是我们的话逃陕西子了啊，我们太爷笑了一笑啊，就说宁可今生人亏，我不做后世我亏人。正因为有这句话啊，国家的话呢啊保持了安宁啊，保持了和谐，而且的话这个教门的话呢一直存在到现在，没有更大的这个损失啊。是这一些呢都是大太爷的和思想啊的这个具体的表现。那么我们现在所遵循呢，也就遵循在我们大太爷的这个和思想平安教门上的话呢，遵循这个教门啊，遵循什么呢？宁可今生人亏我啊，不做后世我亏人啊。所以在任何时候啊，维护国家的利益，维护法理的尊严啊，哪怕一些事情是错的，或者是认为的话不符合的，那也只能通过正常的渠道啊来进行的话呢反映啊，要求的话呢进行复查，而不是采取的话呢这个不和平或者是不和谐的这些行为和言论啊，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坚守的。那么再说的话呢，哲亨烈的教门呢它是属于苏菲啊，而且它属于哪个石班地的这么一个门里边的这个规矩。那么这个门的规矩的话就注意啊，就是遵循在两句话上啊。一句话呢就是我们圣人阿莱辛斯拉姆说呢，国家的领导苏丹啊是真主的影子啊，叫热拉林拉什泰廖，是至高无上的真主的影子啊。既然圣人这样说的话呢，那么就很明显的话把这个意思就说清楚了啊。怎么说清楚呢？就是真主的话呢，把生让你活，杀叫你死，与给你夺把你东西拿走啊，这四个权利，生杀与夺的权利呢都给了国家的领导啊。如果你的话呢违反国家的领导，跟国家的领导敌对呢，最后你就要被夺啊，被杀啊。是这一条来说的话呢，就必须要注意的是，另外还有一段圣训呢，就是我们圣人来是那么说的啊，就说要是违背啊圣主的苏丹一寸的人呢，他的死的话呢是没有以马里的这个死去啊。是在这一句话的话呢就特别注意，就是我们的话呢在遵循在苏菲的教门里边呢，那就更要重视，就是圣人所说的这国家的领导是真主的影子啊。那么在正统派的古兰经的泰夫塞的解释的经里面呢，第八本啊里边的话说了一段话啊，什么话呢？就是幸福的人啊是热爱祖国的人。是在这一段话里边呢，在苏菲的这个教门里边呢，它是一个特征和一个显现啊。那么在哲亨烈里边呢，特别我们大太爷以后呢都遵循在这一个精神之下啊，所以很多事情呢都得到了一个平安和谐，而且都得到了粮食的一些恩典啊。那么就把这个尔麦底的事情的话呢就说清楚了。我们纪念我们的话行这个尔麦里啊，就东耶出发的尔麦里呢，最关键的问题呢就是指我们大太爷这个平安教门的道路啊。只有平安，那么我们才有教门，只有平安我们才会有发展啊。那么就把这个话的话呢就直截了当的说了，所以任何事情呢都要照我们这个西杰昌太爷所说的话，宁可今生人亏我，不做后世我亏人。那么我们就在传统里边的话呢传承了我们这个大太爷的 这个和合思想，这个和平教门的这个精神。如果违背了这些以后呢，那就不符合于这个整衡量的这个现在的这个精神。就是它是三个过程，第一个过程呢是武力为保卫教门的过程啊，用武力来维护这个教门的过程，就是过去所说的薛波子教门的这个精神。这个精神的话呢，是在我们道主太爷被害以后，那么大家的话已经没有一个去路，所以寻求的话呢，寻道的这个路子可走啊。那么到了十三太爷观音的时候呢，他是当了满清的这个官员千总，千总的话呢就是武装部长啊。那这时候他是和平的维护教门，到了最后的时候，已经没办法九族连珠的时候呢，他是用武力来保护了这个教门啊。那么就在我们大太爷以后呢，几乎的话都是和谐教门，都是平安教门啊，都是以和平的话来维护教门。所以这一条道路的话坚持下去呢，那是对国家、对民主、对教门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道路啊。所以在行这个二脉理的话呢，我们就是要遵循在这个精神之上啊。我看多的就不说了啊，塞拉姆阿莱孔，阿拉哈马通阿莱孔。